白宫宣布美中双方达成贸易协议，川普打哑谜。响应美呼吁，泽连斯基宣布在土耳其与普京谈判。李嘉诚现身五月天演唱会，被追问巴拿马港口问题。博瓜瓜母亲节喊冤，引发热议。新教宗利奥十四世首次礼拜日致辞，呼吁停止战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要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下。11号，白宫官员在结束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团队的贸易谈判之后，宣布在日内瓦与中方达成贸易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我很高兴的报告，美中两国在这场非常重要的贸易谈判中取得了实质进展。我认为我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将在明天公布细节，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次会谈富有成效。而美国贸易代表大使格里尔说，这个是非常富有建设性的两日。重要的是要了解我们能够这么快地达成协议，这个反映出分歧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他强调说，美国拥有高达 1.2 万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因此总统宣布紧急状态，我们将继续与中方同行合作解决紧急状态。 X 平台博主引述白宫方面回应说，北京非常渴望参与谈判，而且希望重新平衡对美贸易关系。亦有博主转发媒体消息说，直至11号谈判完成之前，中国的货船已经全部对美停运，原因是高关税令贸易商望而却步。美西两个主要港口中国货船的数目为零，达到了大流行以来的新低。另外，由于美国小额包裹免税政策生效，中港输美航空运量和运价大跌，中国贸易似乎山穷水尽。一些贸易商寄望于双方高层谈判出现成果。在美方宣布中美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格里尔说，美中双方达成的协议将有助于削减 1.2 兆美元的贸易逆差。他说，中方谈判人员很强硬，但十分专业，而瑞士政府为双方谈判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对此，有 X 平台网友评价说，不可能谈成的谈判达成协议了，难道共匪内部黄曾江航等反袭的派系真准备执行沉船计划？直至发稿时，川普并未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关于美中关税的评论。不过他在最新一条贴文中说，我的下一个真相贴文将是我到目前为止发布的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真相之一，享受它吧。外界期待更多关于中美贸易谈判协议的细节放出，这个将会对全球贸易市场起到关键的影响。而在这个之前，中共当局对美方关税政策大放战狼言论，声称美方的做法是贸易霸权。业界感兴趣的是，双方怎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缓解了分歧。 Axios 报道指出，经过几个礼拜日益激烈的延迟交锋之后，双方礼拜日发表的声明都是积极和乐观的。值得关注的是，两国均未透露礼拜一声明的发布时间。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共公安部长王小红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随同副总理何立峰前往瑞士，反映出中共政府希望用贸易之外的让步推动协议。时事评论人唐靖远表示，外界对这次谈判仍然不能够期待过高， 我们对这次的中美谈判千万不要期待过高。首先川普的态度大家就看到了，他不单止说，我们一再说川普，他不单止只是说想要收一些关税，因此就满意了。他要的是中共将他的市场完全都打开，所有的非关税的那些贸易壁垒等等全部都要拆除。这个其实对中共来讲是不可能接受的。事实上亦就是说，对这次的中美谈判不要期望过高，这个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贝森特，大家知道他是当事人，他在去瑞士之前他就直接出来表了这样一个态，他说这次我们去谈判主要是讨论一下下一步要谈什么议题，亦就是说中美双方事先连要谈什么议题都还未确定，因为要谈的事实在太多了，所以先要坐下来讨论一下，我们先谈什么后谈什么，然后才是进行到第二步，才是正式的就双方议定的议题去进行正式的讨价还价的这样一个谈判。这个是美方所释放出来的信息。而在晚些时候，中共政府新华网发布声明，称这次谈判达成了重要共识，同意建立了磋商机制，更多的资讯将在12号发布会上传达。在川普政府的持续呼吁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宣布同意与俄国总统普京在土耳其会面，之前他在这个提议上仍有保留态度，而美国政府认为这个是一个达成进展的好机会。美国当地时间11号凌晨期间，普京发布电视讲话，呼吁在伊斯坦堡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目前还不清楚普京是否打算亲自出席。泽连斯基在 X 上发文说，我将在15号在土耳其等待普京，亲自等待，希望这次俄罗斯人不会再找藉口。在这个之前，美乌两国签署了矿产协议。10号泽连斯基在基辅接待了英国首相斯几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和波兰总统图克斯，他们随后致电川普讨论他们的计划。欧洲领导人警告说，如果普京不同意从12号开始停火30日的计划，将对俄国能源和银行业实施新的大规模制裁。莫斯科在这次干预之后提出直接会谈的要求。普京在10号表示，他不排除这次会谈可能导致俄乌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但没有直接回应30日停火的要求。11号川普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说，乌克兰应该立即同意参加会议，这个将明确反映出是否有办法结束战争，至少他们能够确定是否有可能达成协议，如果不可能，欧洲领导人和美国将了解一切现况并可以采取行动。川普补充说，现在就举行会议。而泽连斯基在 X 上发文说，仍然希望俄国在会谈前同意停火，这样将为外交提供必要的基础。对此，莫斯科方面表示，与乌克兰的直接谈判将是迈向长期持久和平的第一步，而不是仓促地宣布停火，给乌克兰武装部队获得新的武器装备和人员，挖掘更多战壕和建立新的指挥所。96岁的长和创办人李嘉诚10号现身五月天香港演唱会演出，引发媒体关注。当日李嘉诚前往主场馆包厢，期间与包厢内其他人影相倾偈。现场人士说，李嘉诚在看到歌迷的热情表现之后感到开心，期间亦跟着音乐打拍子。李嘉诚在卷入长和卖港口风波之后很少露面，多家港媒指出，李嘉诚在当晚8:40左右驾驶电动代步车离开包厢，看起来精神不错，而且戴着口罩对周围的人士致谢。当被记者追问长和卖港口的问题时，李嘉诚基金会董事、周海旋基金会创办人周海旋负责回答记者。他表示，李嘉诚已经退休，不要询问这些，多谢了，他难得出来。而李嘉诚本人没有回应。长和3月初宣布将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等全球43个港口业务 出售给美国企业为首的外国财团，引发中共高度审查。在这个之后，李嘉诚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不过在四月底的时候，李嘉诚曾经以李嘉诚基金会创办人身份发布视讯演讲，向养和医疗集团捐赠了肝癌无创组织碎化治疗的设施。十一号，中共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在 X 平台发文，在母亲节为判刑入狱的母亲薄谷开来洗白喊冤。薄瓜瓜声称指责他母亲犯罪的网民没证据，还说他的妈妈是当代窦娥。2014年9月25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示，被告人薄谷开来的刑期改为无期徒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目前正在现城监狱服刑。而去年年底，薄瓜瓜亦曾发文发声，为其父母进行辩护，称其母亲无辜，父亲薄熙来亦应该获释。对此，诸多 X 平台网友仍然表示不信薄瓜瓜的反复辟谣，还有评论说谋害人命只判终身监禁，薄家一啲都不冤。独立视频人蔡神坤在 X 平台发文说，薄瓜瓜喊冤换一种视角来看，身为标准的红三代沦落到 X 上和草民一样的地步，亦是值得喝彩的。真正的红二代、红三代，哪个在海外喊冤？这个亦意味着中共内部的重大分裂。他认为习近平开历史倒车，用盲力撞送了打江山、坐江山的政党。习近平之后，这个王朝亦应该终结了，因为没有人求生。而在贴文的 X 平台评论区，有网民回应说，薄熙来一个唱红打黑，不知道将几多无辜的人送入了监狱。而现在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薄熙来的仔亦在替父母喊冤了，这实在是太讽刺了。他制造了几多冤案还敢喊冤？有网友调侃说，他喊冤为什么不上访？对此，视频人张天亮认为，薄瓜瓜喊冤大概看到了倒闸的机会。观众朋友，你怎样看薄瓜瓜喊冤的消息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5月11号，新教宗利奥十四世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发表了他当选教宗后的首次祝福致辞，并呼吁在俄乌和加沙地区实现真正的和平，要求哈马斯释放以色列的人质。利奥十四世在圣彼得大教堂的梁廊上对现场的大约10万信众表示，他要向世界各国重申永不再战这个永恒的呼吁，呼吁在乌克兰实现真正、公正、持久的和平。他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刚刚达成的停火协议表示赞赏，并且表示他将祈祷，希望上帝能赐予世界和平的奇迹。利奥十四世重复了已故教宗方世各经常发出的不要再有战争的呼吁，另外亦重复了方世各的创造的发言，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宁敲碎打的戏剧性场景。他说，我内心深切体会着亲爱的乌克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另外，他亦呼吁加沙立即停火，向疲累不堪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并释放所有人质。利奥十四世本名普雷沃斯特，是首位在美国出生的教宗，拥有美国和秘鲁的双重国籍。利奥继承了教宗在礼拜日中午进行祝福的传统，但又做了一些改变。前任的教宗都是从广场一侧的窗口致辞，而利奥则前往广场的正中央和教堂的中心进行发言，直到礼拜日晚些时候他将能够进入宫殿中的教宗公寓。这个是方世各4月21号去世后教宗公寓首次解封。目前还不清楚利奥是否会搬入公寓，还是好像方世各一样只将他们作为正式会见的用途。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